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2月9号，公元2007年3月2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参访布乃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奥运会报道证限制走访西藏，营救班禅喇嘛周游活动将在美国举行，西藏昌都森林大火已被扑灭。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参访布乃东方文化研究中心，详细内容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一在印度南部马哈拉斯特拉邦布乃城市中接见了当地西藏学生和藏人后，参观了建立在市中心的布乃班德克东方文化研究中心。这也是印度前总理尼赫鲁于1956年邀请达赖喇嘛访问该中心后的50年内达赖喇嘛首次访问该中心。根据印度快报消息，达赖喇嘛在访问该中心时参观了50年前他曾访问该中心时所拍下的部分历史照片和西藏珍贵文物。达赖喇嘛说，这些珍贵的西藏文物和书籍是当时的驻藏英国大使维维古卡利从拉萨带走的。达赖喇嘛说，今天很高兴参观该中心。当时布乃班达卡尔东方文化研究中心荣誉指导员达德帕利向达赖喇嘛汇报了计划在中心里开设一部专门学习佛学的研究机构。对此达赖喇嘛承诺将提供各种援助，并建议该中心与瓦拉纳斯西藏文化综合大学取得联系，相互间进行交流。达赖喇嘛表示，目前在全球各地发生着各种冲突和流血事件，因此要加强学习和研究佛学知识，培养一颗利他的慈悲心是非常重要的。在此之前，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了在布乃医学院中举行的佛祖释迦牟尼圆寂2550周年纪念活动，并且向3000多名印度民众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于本周一早上在当地布赖德饭店接见了100多名当地西藏学生和藏人，并要求在场藏人要认真学习和理解佛教理论知识，多做为他人有益的事情。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印度南部马哈拉斯特拉邦布乃城市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今天星期二乘专机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明天28号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萨拉。达赖喇嘛在返回达伦萨拉的途中，还将为新开通的新德里至嘎格拉航线进行节目。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虽然国际奥委会宣称让北京举办奥运会可以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是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500天，中国政府方面仍然缺乏遵守其先前制定的有关在奥运期间放宽外国记者采访中国各地的制度，特别是北京奥运会报道证在有关走访西藏方面被当局严加限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玛丽贝特马克表示，在西藏，藏人最基本的人权仍然有系统的广泛的遭到侵犯，中国的治藏高压政策严重破坏西藏传统独特的文化和宗教，国际奥委会应该督促中国政府在主办奥运会期间遵守各项承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北京奥运会报道证是中国是否履行奥运承诺、体现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在西藏方面，北京应该尊重各项基本权利。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强调，中国政府承诺保护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但是在达赖喇嘛特使团与中共官员从2002年9月以来举行共计5轮会谈以后，中国方面在有关达赖喇嘛提倡的非暴力中间道路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方案上一直拒绝回应。中国政府承诺将建立和谐宽松的社会，但是仍然持续践踏和剥夺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权。 中国政府还承诺允许外国记者在奥运期间自由走访各地，不受任何官方限制。但是在走访西藏和新疆两地，仍然需要申请官方的特殊许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指出，中国政府对世界奥运会承诺将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但是却没有履行自治法，反而利用奥运会将西藏的文化当成是中国自己的文化，并将藏羚羊选为奥运吉祥物，同时决定在西藏珠穆朗玛峰上举行奥运圣火传递仪式。中国宣称绿色奥运，却为了中国的自身利益，在西藏大力开采珍贵的矿产资源。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强调，北京奥运报道证是否允许走访西藏，不仅意味着中国的人权记录是否得到改善，同时意味着中国是否兑现对国际奥运会许下的承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践踏人权，并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对话。该组织还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共同督促中国政府履行奥运承诺，尊重国际人权公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营救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单车周游活动将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举行，下面请听歌丧的详细报道。
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赞助下，美国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青年会将从4月20号起展开为期6天的单车周游活动，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今年的4月25号是被中国政府监禁长达12年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登须杰尼玛18周岁诞辰日。为了纪念这一特殊时刻，美国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青年会将于下月20号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首站，途经巴尔的摩、新泽西、费城等地，展开400多英里的营救班禅喇嘛单车周游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西藏的悲惨现状和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处境，并将在美国著名的费城独立会厅里举行集会。4月25号，第十一世班禅喇嘛18周岁诞辰日，他们计划将在美国联合国总部和中国大使馆前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之后结束此次为期6天的单车周游活动。活动者将于4月19号聚集在华盛顿，以宣传方式鼓励民众为营救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美国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青年会在声明中针对藏尼边境朗巴拉通库发生的惨无人道的枪杀藏人事件等肆意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提出强烈谴责。声明中同时对联合国就有关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获释至今没有做出任何实际行动表示遗憾，并呼吁世界上渴望自由、渴望和平的人民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及其家属的后事，通过自己所在国家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前在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境内发生的森林大火已经被扑灭。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位于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麦东村和明达村交界处的森林从上周六24号下午3点钟发生火灾，火灾地点位于在海拔3800米的山体陡峭处，没有道路，烟雾弥漫，而且当地高山起伏，植被茂密。在发生火灾后，当地武警部队官兵以及群众等数千人奋力扑救，截至今天大火已经被扑灭。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国文家介绍的德荣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从藏往松赞干布岛赤松德赞长达200多年间， 佛教和苯教的斗争从未停息过，但由于苯教是生根在本土上的原始宗教，具有上千年的历史，它在人民群众和统治集团中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这段时期的佛苯斗争都以苯教取胜而告终。赤松德赞幼年继位，其朝政大权由大相中八戒等人执掌，他们说前几位藏王的寿命不长和国内出现的几件事都是因为信奉佛法而受到的报应。为了国王的长寿和国泰民安，必须禁止佛教，信奉苯教，于是大约于公元758年颁布了禁佛命令，是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信仰佛教，而是驱逐来吐蕃传教的外族僧人。三是封闭大昭寺和小昭寺，四是拆毁了各地所建的一些佛寺，五是把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佛像被泥封于地下，六是停止佛经翻译工作，七是强行要求佛教徒改为苯教，由苯教来统领吐蕃的意识形态领域。这是藏族历史上第一次佛经运动，第一次佛经运动没有达到彻底铲除佛教在藏地影响的目的，这主要是因为佛教在藏民中有一些基础，加之在民众中具有一定影响的大学者巴斯兰和巴桑西等人在暗中保护。第二节，佛教在赤松德赞时期兴起。赤松德赞成年执政后实行信佛灭本政策，他让佛教和苯教进行辩论，逼法术一定取舍，这个措施是十分巧妙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名正言顺地实行行佛灭本政策。赞布带有明显倾向性主持并亲自参加佛苯二教辩论逼法术会，结果苯教徒失败。赤松德赞从小时崇尚佛教的虔诚佛教徒，他长大清真后抓住佛教因果报应的基本教义，把当时连年发生的天灾饥饿瘟疫和大臣患病等现象统统归罪于禁佛所致，并且和一部分渴望充分权力的新奇贵族设密集，坑埋了掌握朝政实权的大相重八戒，宣布废除禁佛命令，恢复庙堂和翻译佛经工作，从羌中隐晦释迦佛像供于大昭寺。一些从清除大相中八戒事件中获得利益的贵族们，为了巩固所得利益，迎合赞布的意图，也纷纷表示要信奉佛教，有的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兴建佛殿，使松赞干部长佛运动不再是孤立无援了。与此同时，不少印度僧人进入吐蕃传教，其中最有名的菩提萨埵吉天菩萨推荐给赤松德赞。菩提萨埵曾经为印度那兰托寺的干部，他在印度尼泊尔等国很有盛名，赞布迎亲他为王室大臣们宣讲佛教基本教义，通过菩提萨埵又引来了佛教密宗大师莲花生，有许多佛教史和藏族史料中记载莲花生一路降服一切妖魔鬼怪的实力，破坏这一层神话的外衣，实际上就是莲花生大师用印度佛教的密宗战术审理了苯教的巫术，为佛教在藏地传播开辟了道路。除菩提萨埵和莲花生大师二人来吐蕃传教外，还有许多印度、尼泊尔、中原的僧人也陆续来到吐蕃，这些都为赤松德赞倡导弘扬佛教创造了条件。赤松德赞认识到佛教对王权巩固有利，加之他看到了祖宗对佛教虔诚的历史传统，决心振兴佛教，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条措施。第一，修建藏业寺，为了僧人学经传法有一定的场所，由菩提萨埵等人设计，莲花生大师选址，藏王赤松德赞亲自主持奠基。公元762年，在山南扎朗县境内建立了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佛法僧三宝俱全，拥有供奉、学经、传法、译经、僧舍、金堂等设备的大规模的正规寺院。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本家介绍的德荣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